沾沾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里第四节说到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在原文里头不是违背律法，应该翻译成没有法啊，或者叫做不法，没有法。因为如果是违背律法，我们就很有一个概念，就是把旧约的律法摆起来了，那就是约翰啊要我们去守这个律法了。不是的，这里是说不法。不法是什么意思？凡犯罪的就是里面就是没有一个遵守管理你的法，因为我们基督徒里面还有一个法，是神的权柄，神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恩膏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恩膏要教训我们，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要听恩膏的。如果一个基督徒犯罪，就是他没有听恩膏的，他里面就好像是不法了，你懂得这个意思吗？啊，不听圣灵的话，你就是不法了。这里不是要我们去守律法，不法就是罪。啊，这个说的不法就是罪，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听生命的，那就是说我有法，我属生命的管理我。第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主就是主耶稣曾显现出来，目的就是要除掉人的罪，把我们的罪都除掉。这个罪字是复数的罪，就是指着我们罪的行为来讲。主显现的目的就是要把人的罪把它除掉。后面马上讲，在他并没有罪，这个意思是两个意思，在他并没有罪。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在主他没有任何的罪，这个罪字是单数的罪，这个罪是单数的罪。在圣经里的单数的罪一般就是指我们的罪性讲的，罪的性情来讲的。也可以说这个字除了包括罪的性情，也包括我们罪的行为，就是总的都包括在里头。主耶稣既没有罪的性情，也没有罪的行为。我们既有罪的行为，又有罪的性情。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罪的性情。在主耶稣没有罪的性情，他也没有罪的行为，所以他就能够除掉我们的罪。如果主耶稣是有罪的，他不能代替我们的罪，他也不能除掉我们的罪。所以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他能够除掉我们的罪。
他这里单数的罪都是一个编号，
编号是一个字，是一个字，但是复数单数那是不同的，好不好？希腊文的字有这么几点，对，一个就是这个字本身还要分它是阳性、中性或者阴性，这是不同的。第二个，这个字是单数还是复数也不同。 第三个，这个字在这个句子里面是作为主语，作为动词，还是作为宾词，还是作为形容词，都是不同的。好，我想这个希腊文就比较复杂，但是非常准确，他把它定好了以后是什么是什么，就不能够变的。所以不能像我们中文可以这样解释那样解释，在希腊文是不可以解释，复数就是复数，单数就是单数。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一节是怎么讲？要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住在基督里，你就会犯罪。你看到没有？住在他里面，就是我们上次说的葡萄树的枝子一定要在葡萄树上。你如果离开了葡萄树，你就会犯罪了。所以我们每一天要住在里头。上一次我们说了很，星期四我们说了很多，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从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那就是应该想到主耶稣，你要住在他里头，你要住在他里头，你的思想就要想到他。哎，住在他里头，你就随时要仰望他。这是上次我们讲希伯来书就说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如果一个人你常常住在主里面，你看你就不会犯罪。但是如果你不住在主里面，那撒旦要来引诱你，世界要来引诱你，肉体要引诱你，你看你怎么样，你就会犯罪。好，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所有犯罪的，不管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都是没有认识他，没有认识基督，也没有看见他。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认识基督了，看见基督了，不一定。不是说我们没有得救，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了。但是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了以后，你不常住在主里面，你不接受圣灵的话，对你说的话，你拒绝圣灵给你的光照，怎么样？你就是不认识主啊，你不认识主。不是说你得救那一次你认识主，得救那一次你一定是认识主了。但是我们认识主不是一次就够了，是我这一生都要认识主。所以我们在读希伯来书就讲到信心了，我们这一生都是凭信心在那里生活，我们的信心是每一天都在那里要仰望主，要跟随主。每一天我们都要去认识主，每一天都要住在主里面。好，未曾看见他，这个意思就是，意思是什么意思？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那个意思就好像你曾经你认识了他了，是不是？我们曾经信主得救认识他了，哎，那么现在你不听他的话，你懂不懂？现在你不听他的话，你不跟随他，这是我们基督徒来讲了。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是一定是未曾认识他的。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认识了他了，但是你认识主耶稣，我们这一生都在认识他。你开始可以认识主耶稣是公义的，你不一定认识主耶稣是圣洁的，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在公义的方面你认识了他，救赎的方面你认识了他，但是你不一定认识他是圣洁，做你的圣洁。我们读一书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请我们读第三十节。三十节，好，我得请刘弟兄读一下，好不好？
三十节，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是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好，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啊，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人你得救了，你可能只认识主耶稣是你的什么救赎，好不好？你曾经认识了他，他是你的救赎，但是你不一定认识他就是你的智慧，他是你的公义，他是你的圣洁，你懂这个意思吗？这是我们的经历啊。所以你曾经认识他，那在某一方面你认识了他了，他是你的救赎了，他赦免了你的罪了，但是今天你还要认识他，认识他是什么？他要成为你的圣洁啊，要成为你的公义啊。一个基督徒的公义不是你自己想办法我要去做出公义来，不是的，主耶稣把他的公义给你。主耶稣怎么能够把他的公义给你？因为你有他的生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圣灵自己说话，你就顺服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长进了。所以我们曾经认识他，但是我们认识主耶稣是很有限的，我们基督徒一生都要在认识他，每一天都认识他。所以我曾经认识他不等于说我今天还继续在那里认识他，懂这个意思吗？我还得继续认识他。主耶稣拯救我了，我的罪他都洗净了。那假如今天我认识他，就是我犯罪，我说了谎话，我里头不平了，我顺服他。但是今天我又去爱世界了，我不一定顺服他。在这一点上，我不爱世界这一点上，我不一定认识基督。我还可以爱我的电视，我还可以爱我别的东西，对不对？好，有一天主光照我，我错了，好，我又认识他一点了，你看到没有？我又是认识他一点了。所以我刚刚讲那个爱看电视的那个姊妹啊，结果她得了癌症了，住院得癌症了，肠子切掉很长一团。我有一次去看她，我就问她，我说你懂不懂，你知不知道这一次啊，认不认识神的旨意啊，为什么要你得这个病啊？她说我知道，她说就是我天天晚上看电视看了一两点钟，我里面不平啊。她说现在呢，我病好了，我就把电视机拿去丢掉了。我就劝他，我说电视机你不要丢，因为电视机没有错嘛，是你错嘛，电视机没有讲你非看我不可，可能电视机不会这样讲吧，是你想看电视嘛。我说电视机没有错，是你错。你看在这一点上他又多认识了一点了，对不对？你曾经认识了基督，那是过去了，今天你要继续认识基督，好不好？好了，他就觉得我错了。但是这个姊妹现在的确不看电视看到那么晚了，我说你至少留下电视机，你可以看看新闻吧。好了，她现在没有把它丢掉，她还留在那里的。但是现在她不同了，她家里开房出来聚会了，她也周围跟邻居传福音了，好多家都得救了。你看她就改变了，她就多认识一点了，开始认识不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认识神，曾经认识他，曾经看见他是一件事情，未曾看见他，未曾认识他，我们继续还得认识他。可能你还有很多都没有认识，我们今天认识主耶稣太有限了，所以我们才那么样的爱世界爱钱财呀。
我们可以慢慢认识他，但是我们未曾看见他是犯罪的，怎么看见呢？
我们在犯罪的事情上，我们犯罪，我们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不应该犯罪。你怎么说这个意思？
犯罪也是未曾看见，
对，就是说你还要继续认识他。我看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就是我得救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我得救以前犯的罪，对不对？我开始认识他，今后我继续要犯罪，还可以犯罪吧？那你如果继续犯罪，就说你还没有完全认识他，还要继续认识他。因为很多的罪，有隐藏的罪，有显明的罪，各种的罪不同的。所以基督徒犯罪啊，有心理犯的罪， 有行为上犯了罪。有的时候你行为上不一定有罪，但是你心里就有罪了。这一个你还需要继续去认识主耶稣。所以这里是说住在他里面的怎么样就不犯罪，如果你不住在他里面怎么样，你就要犯罪。你不住在他，不住在他里面的，你就没有看见他，也没有去认识他。好，这个不认识他，没有看见他，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是继续的去认识他啊，不是说我认识他一次就够了，不是这样。
这是一直求长进。
哎，生命的长进，生命的长进，生命的长进就包括我们认识主，包括我们住在他里面。所以这里提到罪的问题，一个基督徒犯罪的，下面我们第九节我们还要专门讲基督徒犯罪的问题是什么缘故影响我们基督徒犯罪，那就是说我还有一个肉体啊，我还有个肉体，我这个肉体就是拦阻我继续去认识主耶稣，去认识他，拦阻我。所以这里就是说，如果你把罪犯出来了，你犯了这一个罪了，那就说明你还没有认识他，在这一个罪的事情上，你还觉得这是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好不好？所以犯罪这一件事情，我们犯罪这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认识主耶稣，我还可以继续再犯罪。很多罪我们都不认识的，今天有很多基督徒犯的罪你都不认识的，但是后来经过光照你会看见这个就是一个罪了。刚刚我不是举一个例吗？我说那个老姊妹，我一个青年姊妹祷告，她的病好了吗？好了。她最后她说这几句话，可能这个老姊妹还没有光照，她说感谢主啊，就是我天天为你祷告啊，那么主就医治了你了。这个老姊妹可能她是说了一个真话，实际的话，但是她没有看见在这一句话里面是把她自己带出来了，实际上这里头有一个错了，她错了，甚至于她是有罪了，她是突出她自己啊，这个她没有认识。所以她这个罪犯出来了，就是说她还没有认识主，你懂不懂意思？在这一件事情上他还没有认识主，在这一件事情上他还没有见过主，他所以觉得他还是对的，好不好？如果你见过主，你住在主里面，你曾经见过他，在这件事情上你不会犯罪。好，第七点，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这里专门讲到行义的才是义人，就是不犯罪了。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个在原文编号里头啊，这个专门加上一个行义，在第四节里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那个犯罪的那个犯字应该是翻译成行罪，它两个字是一个字，不要翻译成犯罪，就是行罪。行罪的意思就是你主动的去犯罪啊，有意识的去犯罪了，或者你偏要去犯罪了，这个专门给你加了一个刑字，你就要去做那个罪。一个人基督徒，你若一个一定要去做这个罪，里面禁止你都不听，你要去做罪，你知道你就是没有认识主，你未曾认识他。这里特别加了一个字啊，我们要注意一下，它这里有两个字都翻译成犯罪。第六节，凡住在它里面的就不犯罪。你看这个犯罪的前面没有加一个4160，就是没有加一个do。刑罪那个字在英文应该是一个do，这个犯罪没有加一个do。都的意思就是你有意识的去做，你不听你里面的话，不听你里面的声音，你要去做，你拒绝里面的声音，你消灭圣灵的感动，好了， 这就是你有意识的去做，它就叫做成义也好，做成罪也好，你去做这个罪。第六节就不是没有用这个字了，没有你去做这个罪字，那就是犯罪那个罪字，它是用的罪的这个字的动词，把这个字拿来当成动罪动词来用。你看那个第四节，凡犯罪的，那个罪字是266，看到没有？那个是个名词，266，那是一个名词。但是你看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那个是用的264，看到没有？那是一个动词。所以这里他有两个说法，一个就是说你有罪，你犯这个罪，是就拿这个罪来做动词，你不知不觉的你就犯了罪了，不知不觉的你就犯了罪了，这是264。另外一个字在这个罪的前面还加上一个度，就是犯罪，你就有意识的你去做这个罪啊，有意识的去做罪。好，什么叫做有意识的呢？那就是说我拒绝圣灵的话。基督徒犯罪有两种的情况，一个情况就是你不知不觉的你都犯了罪了。我举一个例，当你到一个弟兄家里去，你去看他也好，你去拜望他也好，你一看他正在坐在那里吃饭，全家在吃饭，他一定招呼你，来弟兄来，我们一起吃饭。实际上你有没有吃饭，但是你不好意思吃他的饭，你好自然的你就会说一句话，我吃过了。这个叫不叫犯罪啊？实际上这是犯罪，很自然的你就犯罪了，不知不觉你就犯罪了。这个不是你有意识的要去犯，你懂得这个意思？
礼貌上犯罪。
好，你就说这礼貌上我犯了罪了，总之是你犯罪了吧，对不对？好了，那么在这一点上你犯了罪了，说明在这一件事情上你还不认识主耶稣，你未曾认识他，对不对？你不住在他的里面，一个住在他里面的，一个认识他的，一个曾认识他的，在这一件事情上你不会说这样的话。
那这里我就是说我也得吃饭，如果说我说我吃过了，
不
让我
没
吃，那
在
上午就这样吃嘛。
啊，这个我们不去跟你说怎么说法，这个我不讲，你应该怎么讲？这个你在组织面前应该知道，听到生命在哪里讲。好，对不对？那就听到你的生命。啊，如果这个弟兄一定要请你吃饭，啊，对，这句话是对的，你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这个不能错，这个叫住在主里面，这个叫认识了他，你就不会犯这个罪。你认识了他，你不会犯这个罪。至于你怎么讲法，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好不好？你自己的问题。但是你总不能说我没有吃饭，我说我吃了。
那这样就只好坐下来跟他一起去。
啊，那可以啊，你就看里面，我就说你里面怎么感觉。
下次人家看到你
的胖啊，是，如果下次别人看见你胖了怎么办呢？你今天知道人家在吃饭，对不对？你先打电话问问他，对不对？好，或者你带一点小礼物去，我吃了我心里也安心了。这个是你在主面前要很神圣的，这个叫认识他。你想未曾认识他的意思，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你未曾认识他，所以你犯了罪，好不好？
第六节这个就不犯罪，就是不知不觉的犯罪的
啊。对，就是你不知不觉你就犯了罪了，你看到没有？你不知不觉的。另外还有一种基督的犯罪是有意识的去犯，比方明明这是一个罪，他受了罪的引诱，不犯还想非去犯不可。好了，这一种基督徒有没有？有啊，多得很，好不好？这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我们都要讲，是你不认识主耶稣，未曾认识他，不是说你没有得救，好不好？在犯罪的这件事情上你还没有认识他，好不好？啊，未曾认识他，啊，也未曾见过他。如果是见过他认识他，在这件事上不敢随便。所以 我能够做一个见证，我知道很多年轻人他们很严格的在教会里面被带领的时候是受对付的，受训练的，训练到一个程度他嘴巴里不能随便说，不敢随便说。比方我记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有的弟兄别人问他现在几点钟，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回答他，现在我们来看11点35分，但是他不敢讲11点35分，他说现在是11点35分，我说出来了可能就过了几秒了，怎么办呢？所以他怎么讲呢？他说大概是11点35分，他就觉得很准确，你懂了吗？他就说主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他学的功课在这一点上比我们深啊，我们今天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你懂不懂？就说我们还没有未曾认识他，在这一件事情上，懂不懂这个意思？好不好？未曾见过他，如果你曾见过他，你曾认识他，你住在他里面，很多话你又觉得不准确的话我不能讲。今天在弟兄姊妹中间就是传话传得很厉害，这里传一句那里传一句，结果把原始的东西都变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不能传，传一句要传准确，好不好？好，所以我想这一个就是基督徒犯罪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有意识的我要去犯，另外一个不知不觉我就犯罪了。好，那怎么办呢？好，那要靠主的恩典。好，第七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你看这里加上行义，就是你要专门去做义，是好的事情，对的事情，你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义啊。刚刚讲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是洁净的，这里讲他是义的，这也是一个形容他形容词的。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这个犯罪又一个度，看到没有，这个字是度，去作罪。那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要去作罪，那我怎么就变成魔鬼了？那就是说这是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啊，起初就犯罪。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你有意识的要去犯罪，这一定是魔鬼引导你的。赎这一个字可以不一翻成赎，可以翻成从，从哪里出来的？是从魔鬼来的。从在人文编号在底下是一个 K， 就是从。底下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把魔鬼的作为是工作，可以翻成工作，就把魔鬼的工作都把它除掉。不管有意犯的罪，无意犯的罪，都可以给你除掉，这些事都给你除掉，因为那是魔鬼的工作，犯罪的都是魔鬼，都是从魔鬼来，好不好？你看今天我们上面写的从撒旦来的就是罪嘛，主耶稣来就是把这个罪除掉，所以不管怎么讲你怎么做就是把这个罪除掉了，好不好？下面我们读到第九节就完了哈。凡从神生的，你看这个字它翻译成从，第八节它又翻成俗，所以这个字就翻译成从就对了。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不犯罪那个犯又是一个度，就去做罪了，就有意的要去做这个罪。从神生的就不有意的做这个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为什么他不能犯罪？因为神的道就是种子在他的心里，原文不是心里，就是在他里面。我们一信主得救以后，神的生命就进来，这个种子就进来了，所以这个种子在我里面就能够使我怎么样不犯罪，也给我能力不犯罪。所以是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这个生命在他里头。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今天有人就引用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基督徒得救以后你再犯罪， 意思是神没有生你，意思你没有得救，这是错的啊，这是错的。所以这句话不能反过来讲，因为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再犯罪你就没有得救，不能这样讲，这句解释就是错了，好不好？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从神生的，神的生命在你里头，这个生命是绝对不会犯罪的，这个生命也是不能犯罪的，懂这意思吗？这是指说那个生命讲的。所以这里应该是这样讲，凡从神生的，因为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这是乃是说那个生命是不能够犯罪的，好不好？不是说你这个基督徒不会犯罪，基督徒信主耶稣以后还可能犯罪的，这个我们就要下一次花时间来讲了，好不好？这里我们千万要注意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到处有一种，就用这些圣经，还有用我们希伯来书的第四章二十五节，还要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就认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信了主耶稣再犯罪你就没有得救，你连生命都没有，这是错的，好不好？我们读了希伯来书，读了约翰一书，我们就知道我们信了主耶稣就得救了，得救了这个生命在我的里头是绝对不犯罪的，你不能够犯罪的，但是不等于说我这个基督徒不犯罪，好吧？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好。
我先请刘弟兄为我们读第三章十三节读完。主主，我们上一次是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一节圣经是许多人都容易误会，如果按照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因为这里说凡从神生的，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从神生的，因为我们里面都住有圣灵，都有神的生命，既然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你看他就说我们就不犯罪。实际上没有一个基督徒信了主耶稣以后他没有犯过罪，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这句话就很多人很误会他，因为呢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么现在我是基督徒，我现在又犯罪了，那么我就不是神生了，那就是我没有神的生命了，反过来就是这样去推论他，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上一次我们讲过了。那么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后面有一句话，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这个道原文的意思就是种子，这个种子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有一个人去撒种，种就是代表天国的真理，就是那个种子是一样的。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是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一定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所以你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知道你所有的罪主耶稣都给你担当了，神才能赦免你的罪，神赦免了你的罪，你才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在你的里头，才有圣灵住在你的里头。所以这就是从神生了，就是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个就不犯罪啊，我们上次讲这个犯字是专门用了在原文编号里头，它是用了一个字，用了一个这个字是都的意思，有个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 practice 实行，就是你有意的去犯罪。第二度， 所以我们有的是那个字的，这个字在希腊文呢，在希腊文这个字是 poero 的 poero 这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翻译成英文就是 do， 我专门要去做这个罪。所以上次我们讲基督徒犯罪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是不知不觉的无意中就犯罪了，说谎话，无意中就说谎话了。好了，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肉体，这是一种。另外也有基督徒是故意的去犯罪，胜不过这个罪，好了他就犯罪。这两种情况都有。这里就是说明为什么呢，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有一句，有一个字，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这个存字啊，在原文的意思是住字，住。我想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里头，这个住这一个字一共用了七次，就在这一章里头用了七次，在整个约翰一书整个五章的里面一共用了14次，但是这一章里头就用了七次，就是住。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够不犯罪，就是问你是不是住在主里面，就有一个住了。那么我们在这里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15章。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起，读到第七节。在这一段圣经里头是主耶稣亲自讲的，他说他是真葡萄树，加了一个真字，因为在旧约里头以色列人是神的葡萄树，旧约里头这里加一个真字的意思，就是只有主耶稣能够把神的生命给我们，他才是真的葡萄树。主耶稣是神的真理，主耶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是真理和恩典都是从主耶稣来的，他是真的葡萄树，不像以色列人的这个葡萄树，那不是真的，没有生命的，好不好？我父是栽培的人，凡疏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很更多。什么叫做结果子呢？结果子就是你有好行为啊，这叫结果子。这个结果子还不是说你是传福音才叫结果子，结果子是这种你有好的行为，这是结果子。第三点，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就是得救了。我们得救是因为主的话，这个道就是话，你相信了主的话，你接受了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干净了，圣灵就住进来，你有圣灵你就洁净了。第四节，当我们得救我们洁净以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个藏字就是住字，在希腊文就是住字，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约翰一书第三章就住字。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好，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就像葡萄树的枝子一定要和葡萄树连起来，一定要连接起来，不能分开。 怎么样连接起来？那就是说我们要天天或者时时刻刻和主耶稣有交通。很多基督徒早晨一起来从来没有想到和主耶稣有交通，一起来就是做他自己的事情啊，事情在香港我知道有的基督徒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赶快出去买一份报纸，今天的报纸，然后回来泡一杯茶就坐那里看报纸了，报纸看完了就要做他的工作了，上班了就上班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没有说我这个知识要在葡萄树上。葡萄树上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才是葡萄树啊，你天天要和主耶稣连在一起啊，这个叫做住。住就是你和主耶稣有交通，你和主有交通，然后你才会在他的光的里面，他才会光照你。一个基督徒不常住在主里面，不和主有交通，这种基督徒就非常容易犯罪，非常容易犯罪。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的孩子，他有两个几个孩子，这个孩子天天都要出去玩出去跑，孩子都比较大了，十几岁了或者二十岁了，每一次孩子来要问他要钱，爸爸我要出去要点钱啊、哦，他说那你坐下，你要去做什么？他说我要去做什么啊，爸爸讲好，你先祷告，让他先祷告，你要出去玩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你先要和主交通，你安静下来先祷告，祷告完了问他祷告完了没有，他祷告完了，好了，父亲肯拿钱给他，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和神有交通啊，你也不要发他脾气，不许你出去，钱我不给你，不要这样，但是你说你先祷告。所以我知道那个父亲做见证，他说有一天他的孩子告诉他我晚上要一点钟才回来，他说那你先祷告吧，我不希望你一点钟回来，我希望你在十二点钟你先回来，好你先祷告了，他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给他爸爸讲了，我今天会在十二点钟以前回来，嗯，好，然后他父亲给他钱了，的确到那一天他回来以后他跟他爸爸讲，他说我今天是提前了一个钟头。好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一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要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你要犯罪你先祷告。有一个基督徒啊抽烟，就问一个传道人，他说我这个烟戒不掉怎么办呢、啊、他说你每一次抽烟就先祷告，你说主耶稣啊我现在要去抽烟了、啊，你说如果你不允许你就让我不平安，要我越抽越不平安，你说越抽越抽准备，你祷告、啊、因为这个种子就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如果你愿意你就去祷告吧，你一祷告你就看见生命要光照你，这个叫做住在主的里面。今天一个基督徒神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里面了，我们常常随我的意思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两夫妻住在一起，你不可能讲今天丈夫起来不和太太说话，太太起来不和丈夫说话，不可能的，那你和主住在主里面你怎么能够不给主讲话啊？所以你一定要给主讲话，而且常常要给他讲啊，哪怕你要去犯罪了你就先讲话，哎，你先向他祷告。所以有一个姊妹啊，因为家庭的问题她要自杀了，要上吊了，绳子都弄好了，已经站在桌子上去了，但是她先祷告，她说主啊我要准备死了，我这个因为我先生在外面有一个女人啊，我实在活不下去了，现在我准备要自杀，她先祷告，正在她要把这个绳子这个自杀的这个思想就打断了，这是救了他，先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非常注意，要注意一件事情，要住在主里面，随时你要去找主，就是你要做一件错的事情你也先祷告。 啊，这个叫住在主里面。好，后面你看有一句话，第七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那个藏字都是住字在原文。所以我们如果住在他里面怎么样，他的话就住在我们里面，神就对你说话了。你要做犯罪的事情，神就说不行了。有的神就借着另外一件事情打断了，因为我们读希伯来书，我们就知道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是神的目的。除非一个基督徒他不愿意住在里面，我就不住在主的里面，我天天要去犯罪，那可以啊。那马上这里就告诉你了，第六节，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不住在主里面，我们如果不住在主里面，就是枝子枯干了。所以你看很多基督徒啊，你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生活，慢慢慢慢你觉得枯干了。哎呀，我里面好像很枯干了，我得不到供应了，我真是需要主来供应我啊。你看就枯干了，枯干到最后火烧了，那是结局就不好了。火烧就是代表神的审判，有一天审判就会落到你不住在主的里面的这个基督徒的身上，甚至一定要审判，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见证，没有见证。所以基督徒可不可以交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可以，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说，向父祷告，不求神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是要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基督徒可以交不信主的朋友，但是你要把福音带给他，你要有见证，福音带给他。我也跟你说了，有一个见证，有一个老弟兄在香港60岁了，他在信主得救，因为他有一个心脏病很严重的要去做手术，他很害怕，所以他的家庭医生是一个基督徒，就劝他你要信主耶稣。结果他就把他自己奉献给主了，主啊，只要我这个病啊这次好了，我就一定专一的来相信你了。这个手术安全过来了，他得救了。但是他在那个单位有一个情况，他们那个单位的经理啊，是每一天的下午下了班都要他的这些职工啊职员啊在打麻将，每天都打，他鼓励他们打，打了谁赢了他今天就请我们大家宵夜。所以这个弟兄在哪里啊，也是这样。后来他进了主耶稣啊，每一个星期一星期四都有聚会，但是这边要打麻将那边要聚会，他觉得说我聚会重要，他就不去打麻将。但是不去打麻将又得罪这个经理也不好啊，他就跟经理讲了，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今天这样好不好，我有聚会我不能参加，但是呢我也不参加你们打麻将，我请你们吃一次宵夜，我没有赢钱，我主动请你们吃一次宵夜，从此以后我就不打了，因为我要去聚会。而的确那天他就请他们吃了一次宵夜，吃完以后他没有打麻将嘛，也没有赢钱嘛，那么我还请你们吃，吃完以后吃饭他就跟他们讲，因为我是基督徒了，今后呢我觉得我就要去聚会，这个时间我不能打麻将了，所以啊我就请你们吃一次宵夜，现在洗手我就不做了。啊，这是他以后做的见证，60岁了啊，这个老弟兄现在就住在面前，非常蒙恩典啊，蒙恩典。他有许多的见证，你看他有一次最后一次见证，我听见他是有一个他住的那个房子啊，他想把它卖掉，卖掉这个房子呢，但是他要供这个房子的钱都不够，你还没有供满呢，他就在主面前去祷告，还差几十万港币，他说我想提前卖，但是呢现在又卖不掉，因为我没有供满，要就要几十万块钱，我现在没有这个钱怎么办。他祷告以后不久他就接到一笔汇款，好像是从菲律宾还是印尼汇给他的，就刚刚汇了几十万块钱给他。他就稀奇啊，我没有关系啊，我在那里也不做生意，怎么有汇款给我。他收到这个钱，他就打电话去问 仔细去问，原来是他父亲的一个朋友，曾经和他父亲还没有死以前合伙做生意。他说这笔钱是你父亲的钱，现在我也老了，我只有把这笔钱和赚的钱全部给他的儿子。他怎么知道有这笔钱啊？不知道，所以最后把房子卖了。好，他就说我现在要专一的侍奉神了。这就神迹奇事出来了，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应该有很多的神迹奇事，这是马可福音四章告诉我们。但是因为我们不住在主里面，你就没有了，这些都没有了，好吧。好，所以今天告我们在这里读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住在主里面，主的话一定住在我们里面，主也是住在我们里面。好，我们请回过头来，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第九节，这里就说凡从神圣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住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个很清楚了，因为有主的生命，我们犯罪就是因为我不住在主里面，如果我常住在主里面，我就不犯罪了。第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啊，第三章的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对吧。我们说儿女这个字在原文是孩子的意思，我们就是神的孩子。那么我们过去我们可能是属于魔鬼的，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凡是不信主耶稣的人，他们都是属于魔鬼的。所以我们信了主耶稣，神的生命进来了，就区别出来谁是神的孩子，谁是魔鬼的孩子。凡是属于魔鬼的就心不义了，他就是心不义的事情，就是属于魔鬼的。所以这个时候凡不心义的就不属神，属神的一定是心义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得救了以后，他总是想做好，他一定有这个意思，想做好，想心意，但是行不行得出来，肉体软不软弱，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他里面总有一个意思，因为有神的生命进来，总是觉得哎呀，就是我过去这种生活要脱离啊，不好啊，这样下去，他总有这个想法，这是对的，因为这个生命在他里头，因为这个就证明他是属神的。好，今天我们继续读第十三节，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这个不要稀奇，因为我们不属魔鬼，我们是属神啊，我们是神的孩子，不是魔鬼的孩子。世人是魔鬼的孩子，所以他当然就恨我们，这个一点都不稀奇。这个恨，今天早晨呢，我接到一个弟兄的电话，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说啊，他有一个弟兄和他的太太，他们现在遇到一个困难的问题，他们刚刚信主不久，他说啊，在这个过年过节啊，总要拜祖先，他说怎么办？这个弟兄今天就问我，如果不拜，他的家里的弟兄姊妹就很恨他。祖先都不要了，对不对？你看这就不同了，这个家里的人都要恨你，的确是人要恨我们，因为他们不懂。所以我就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那里就说要孝敬父母，圣经里是一直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从来没有说要我们不要祖先，没有。圣经里非常重视那个源头，你是从哪里出来，饮水思源，你是从哪里出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孝敬父母，但是孝敬父母的方式不同，我不一定要去跪在他面前磕头，也不一定要烧香，这个叫才孝敬父母，不一定。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孝敬父母，但是用的方式不同。 我们可以到他的坟墓那里去，如果他死了献一束花，种一棵树，这也是孝敬他，不一定要在那里跪拜他。因为从我们基督徒从圣经来看，一个人死了他没有知觉了，他不再有任何感觉，你拜他他都不知道。而且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死了以后，他如果不是基督徒，他后面还可能有撒旦，所以你拜的时候可能就是拜了撒旦啊，死人的后面是有撒旦的，有拜撒旦。一个人死了，包括基督徒死了，都没有知觉了，因为他都安息了，都在阴间安息了啊。他灵灵有他的身体死了，他的身体没有知觉了，他的灵到哪里去呢？基督徒的灵是到神那里去了，与主同在，所以你拜他也没有意思。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的灵在彼得书信里头告诉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兼聚在一起的，神把他聚在一起，不信主的人又在另外一个地方，不在神那里，他也不知道的，不会出来的。所以有的人讲能够把死人从坟墓里找出来，或者把他的魂灵魂找来对人说话，这个是假的，这是撒旦欺骗的，或者叫鬼魔欺骗的，实在不是他本人，他本人不会出来的啊。所以在中在这个国内，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有一种叫做伏击。伏击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很大一个桌子，上面放了很多沙，一个盘子放很多沙，那么有一个人是教鬼的，他就念些咒语啊或者什么，鬼就附在他身上来了，鬼附在身上来就有力气了，他就可以拿到这个东西在沙盘上写字，写得很好，而且写得很快，就鬼附上来。那么比方有一次有一个人去问他，就说我要问问我那个阴间我的祖先某某人死了，我要问问他现在在阴间好不好。这个教鬼的人他就去给你找了，结果他就写字了，鬼来了就写字了，就说我现在在阴间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告诉他。那么这个的确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告诉他这件事情不是他的祖先来告诉他，而是鬼来告诉他，鬼冒充的。不是，因为按圣经来讲，人死了人是没有知觉的，身体没有知觉的，灵魂是分开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所以这一个是鬼来冒充的。也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有一个人去找他的祖先，他的父亲，父亲是基督徒，他也去问我的父亲现在怎么样，结果那个鬼找了半天找来找不到，他就说这个人不在我们这一边，因为他是基督徒嘛，他不在我们这边找不来，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有一个另外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除了这个肉身以外，在宇宙，在我们宇宙中间有一个属灵的里面，灵界，灵界里面要包括撒旦的部分，要包括我们基督徒属神的部分，所以这里有属魔鬼的，有属神的，属魔鬼的那些东西都是欺骗的，就是鬼来欺骗，鬼来欺骗。这种东西呢，我可以再说多说一点，就是我有一个侄子，我有一个侄子，他的父亲啊是我的堂兄，他父亲在生前这个侄子就不孝他，不要说死了以后，死了以后他父亲埋了以后，买了一个花很少的钱买了一个很薄的棺材，埋在一个坡上面，他从来不去看他。后来我这个侄子年龄大了，现在也50多岁了，他的孩子又不孝他了，孩子也大了20几30岁了，也对他不好了，他在反过来想，哎呀我的儿子这样对我，因为我这样对我的父亲，他在想起了我要去看看我父亲。但是去以前他有没有信耶稣他不知道，他的父亲也没有信的，那么就去找这个教鬼的人了，就说我要问问我父亲的情况，教鬼的人就鬼附上来了，就写字了，怎么写啊，就说他的父亲讲话了，他说我的房子漏雨，他父亲说啊他在阴间的房子漏雨， 那么这个儿子啊，我这个侄子就想，我父亲房子漏雨，按照传统这个习惯呢，就去买一个纸做的房子，对不对？就烧给他，这时你看我就给你烧了一个房子来。实际上啊，那个鬼说的也是对的，所以是冒充他的父亲，不是他的父亲。这个我就知道，因为他父亲那个棺材呢太薄了，都坏了，狗都把父亲的骨头都拖出来，那不叫下雨，叫什么呢？你懂这个意思吗？鬼是知道的，但他父亲绝对不知道，所以他去拜他的父亲也好，烧房子以后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这个棺材坏了是对了，结果他就去看他的坟墓去看，他从来不去的，说他几十年，结果看见那个棺材都坏了，骨头在哪里。那么最后他怎么做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知道这一件事情。好，所以很多东西在冥界的东西是鬼来冒充的。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了，很多基督徒觉得信了主耶稣了，你不一定要去拜祖先，因为祖先根本不知道了，他已经安息了。那么结果你拜可能就拜到他背后的那个撒旦了，因为他是属魔鬼的。所以以后我们还读约翰一书的第五章，那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握着手上。所以整个的世界是分成两部分的，一个就是属神的人，一个是属撒旦的人。属撒旦的人你就看见最后他是撒旦在他的身上，好不好？
他们是说叫你把那个相片放那给他鞠躬就可以了
啊，跟相片鞠躬也没有用处，因为他
尊重，
他也是尊重，我就说方式不同。圣经里就是鞠躬有一个意思，就是拜他的意思。圣经里就告诉我们，除了拜神我们就不拜别的，好不好？任何我们都不拜，你就是跟李登辉鞠躬就不好啊。李登辉可以，他是活的，你在孙中山鞠躬、蒋经国鞠躬就没有意思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不拜别的人，但是活人我们可以，因为他不是死的，他知道他是活人。但是我们
神我们也不拜啊，
神我们要拜。圣经里
怎么拜？
哦，我们拜神是怎么拜？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你看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好，请你我们现在读第二十四节啊，请李太太读吧，二十四节。第四章二十四节看得见吗？那个字是不在这，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对，二十四节。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
啊，对了，你看我们拜不是用去鞠躬，我们给神不是鞠躬，也不是跪在他主耶稣的像的面前，是用心灵和诚实理念。理念就是说你向他祷告，你去亲近他，你住在他里面，你常常想到他，对吧？理念用灵和真，诚实要翻成真，我是真心的在那里来拜神，从里头拜，不是外面。好，我们都不在外面拜，是里面，好不好？
那对不起，那像一般的亲戚，好像你拜神拜人家，都我们拜神主要就是在心灵里，
对，
外表就
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这个拜这个字呢，英文把它翻成 worship， 那么意思就是说我拜神敬拜神，那就是我去侍奉他。我从里面侍奉，没有外面的意思，所以应该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外面的意思，不应该有外面的意思。很多外面的意思都是人找出来的。我们基督教里面有好多的仪式是从天主教遗传过来的，马丁路德改造，所以没有不应该有任何的仪式摆在我们的面前。像我们这一个读经聚会也好，我们主日的聚会也好，都没有一个固定的仪式。就是我们可以唱诗，对吧？那么我们这个哥林多前书啊，第四章告十四章告诉我们，我们聚会的时候，各 个人如果有诗歌，个人如果有 祷告的话，有交通的话语，我们就随着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的聚会是根据圣灵的引导，不应该有任何的仪式。你看这圣经里头找不出仪式了，你看哪里有？犹太教里面有，天主教里面有，好吧，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有的教会里面有，但是就是没有完全把它根据圣经。
但是有时候像我们有很多这种风俗，像家里有人死，大家都在拜，那你不拜
啊？对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今天他们问我就这个问题了。那怎么办？你不拜，这里就讲世人就要恨你啊，对不对？有的家庭要吵架啊，甚至把你开除了。那么这个家庭就成员不开除了，怎么办呢？好了，你这个时候，你就第一个你要先祷告，你不要害怕，现在主面前祷告。你祷告以后，求主带领你。你说我要把福音带给他们。我现在是基督徒了。你不能承认，不承认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是基督徒啊，我是基督徒，按照圣经做啊。所以有的东西我一定是孝敬父母，你要告诉他，圣经里告诉我们一定是要孝敬父母。但是我孝敬父母的敬拜父母，孝敬父母的方式不同，尊敬父母的方式不同。
那老人家还有老人家就不行，
对对对，
因为
老人家就不行了。所以这里头的话你要祷告，我又给你做一个见证。这是贵阳的事情，贵州的事情。有一个男孩子在深圳工作教书的，那么有一个女孩子是个姊妹，也在深圳工作，他就认识了这个男孩子，然后啊就把这个男孩子带来，我们就给他传福音。这个男孩子也信主了，得救了，得救了，他们就要准备结婚了。但是结婚以前呢，一定要回老家去拜祖先。那么这个男孩子的父亲早就死了，只有一个母亲老人家在，当然还有弟兄姊妹了。那么走以前，这个姊妹就来问我了，就说讲的用那么回去怎么办呢？躺着家里母亲在，那一定要去拜他的父亲了，他们自己有规矩了，那我拜不拜？那么我们就把这些话告诉他，你能不能靠主站住祷告啊？我说第一个祷告，第二个你要告诉他我是信耶稣的。好了，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了，这个母亲当然就按照那一套就来了，但是他就告诉他的母亲，告诉他们的家里人，他说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他的丈夫因为也信了嘛，这个儿子也信了，也就证明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一定圣经要我告诉我们是孝敬父母，如果你说我不拜就不孝，这个我不承认，我可以用别的方式，我还是孝敬的，好不好？你们可以拜，我不反对，但是我用别的办法，也许我就站在他这个相片的面前，我低下头，我为他祷告，可不可以啊？我可以啊，你们站在那里跪拜，我就站在那里为他祷告，可以的。
低头
了，所以这个就不存在后来他回去以后啊，感谢主，他的母亲没有很勉强他这样做，因为看见一个新的媳妇来了，他又怕如果万一勉强他以后，他我这个孩子男孩子找不到妻子了，对不对？没有勉强他，不但没有勉强他，他们还把福音带给他。后来但是哥哥结婚以后啊，他们又把他的妈妈带到深圳来，我们又给他妈妈传福音，他妈妈也信了，老人家也信了。你看这就是圣灵做的工作。所以要住在主里面，常常和主交通，好不好？我今天举这个例呢，就是为什么说到这里呢？就是第十三节，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好不好？因为他当然恨你了，你怎么不拜祖先呢？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了，好不好？当然其他的也有很多。好，底下是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这个爱心的原文没有一个心字，就是爱字。所以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个星期四我们专门讲了弟兄相爱，对不对？我们讲了弟兄相爱。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 就是说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应该有爱，而且这一个爱字是神的爱，爱弟兄那个爱字是神的爱，不是一般的人的爱。基督徒当你得救以后，你有神的生命来进来以后，你就一定你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爱。为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你一定有这个感觉。所以凡是你看见弟兄姊妹，你就有一个不同的感觉，就是他是神的儿女，你会有这个感觉，爱的感觉。但是今天很可惜，今天因为神的真理不完全被人传出去，所以基督徒团体和基督徒团体之间很多时候是没有爱的。我们这个团体可以彼此相爱，你那个团体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这两个团体之间就没有存在这个问题了，甚至也还彼此攻击了，对不对？这就不对了，好不好？而且啊，我不知道现在你情况，我知道在国内啊有这种情况，过去有这种情况。比方说我们这个读经的聚会，我们就一起读圣经，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你是哪一个堂都可以来，对不对？我们可以彼此交通。对，有的地方就不行了，这个牧师就要管了，你跑哪里去了？这你凭什么？你是属于我们的，你不能走啊，这些东西就出来了。你懂不懂这意思？就是人呐、啊，用人的办法把人都隔开了。神不是这样做的，彼此相爱是根据那个生命，你有神的生命，我有神的生命，那个生命一样，父亲相同啊，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生命是一样，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就有爱。就是一个同父同母生的那些孩子，他们都有父母的生命，对不对？他们就应该有同一个生命，我们的相爱是根据那个生命，没有生命的我没办法，因为他不懂得这一个。有生命，那么有生命，我不属于这个堂，也属那一个堂，那个我们一定要打破这个界限，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个堂不堂的是人做的，既然没有一个堂是完全的，没有一个堂是完全的，因为那只是代表部分的基督徒，不能够代表全部的基督徒。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温哥华那有好多堂，我不知道，你看那个报纸上也真的那是上百告了，对不对？那么这里面都有基督徒没有啊？很多都是基督徒啊。那基督徒之间为什么不能够彼此相爱，对不对？应该彼此相爱啊，好不好？我想这个就是非常重要，好不好？我们就不管你是什么堂不堂，堂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上次讲过，我们不属于那个堂，你是基督徒，你是属于主的，你不属于那个堂，好不好？那么我应该和所有的神的儿女都要有交通，这个是对的，好，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这样彼此相爱，十四节已经出死入生了，出死入生就是生就是有一个生命了，神的生命，那个生是指有神的生命，出死就是我们不在死亡里面，不在撒旦的那个死亡的里头，我已经从里头拯救出来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这个住字就是我说的啊，所以这个里面用了很多的住字。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这个爱心和这个住字就有关系了。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一定有神的爱，因为我们有这个生命。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没有这个生命，他当然就没有爱，对不对？没有这个爱，他就住在哪里啊？他住在死的里面啊，住在死的里面。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神人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里是这句圣经的意思，就是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这里不是说恨弟兄你就一定要去杀这个人， 这里是告诉我们，恨是里面的，你看到没有？杀是外面的，恨是里面的，杀是外面的。爱弟兄也是里面的，爱也是里面的，因为爱而出来的行为那是外面的，因为爱而有外面的行为那是另外的，那是外面的。恨和爱都是里面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有了神的生命以后，他就不应该恨弟兄，不应该恨弟兄。除了他是为了真理的缘故而征战，但是那里头没有恨，因为你是站在真理上，你就绝对没有恨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就是里面你恨他，外面你就可以杀他。但是这个杀这个字的意思可以不一定是说你必须用刀把他杀死，不是这个意思。那个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有好多的行为来反对他，来害他，就包括这些行为在里头。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它里面，这个存就是住了。这里告诉我们，真正一个杀人的人，他绝对是不住在这个永生的里面，他不会听生命的话。住是双方的，住一定是双方的。所以我们刚刚读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怎么讲？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也怎么样？住在你们里面。周一定是双方的，今天主一定是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不一定住在主的里面啊，这个关系要清楚。主耶，我们信了主，主一定是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不一定是住在主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你里面就有恨了，里面有恨，外面就有行为了，外面就有行为了。好，我想这一个后面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一个就告诉我们，杀人的不信主的人他能杀人，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可以杀人，但是他杀人他里面一定没有永生，他里面一定没有永生，一个不信主的人。那么一个基督徒里面有永生，他会不会去杀人？有神的生命，他如果住在主里面，他绝对不能够去杀人，也不能够恨人，因为他里面生命要管他，要责备他。除非他不住在主里面，他自己凭自己的肉体去做，不住在主里面，他就可以恨一个弟兄，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得罪一个弟兄，因为他不住在主里面。所以这里用了一个住字，主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一定住在主的里面，这是相对的。我不住在主的里面，我就可以做很多犯罪的事情，犯罪的事情。我在这里再举一个例，这个例子是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啊，他有钱，他不会做生意。另外还有一个弟兄是钱不够，有一点钱，但是他会做生意。会做生意的弟兄就去找这个不会做生意的弟兄，因为他有钱嘛，他去找他了。他说，弟兄，我们两个来做生意，你拿钱来，你不会做我来帮你做，你拿多少钱来，我能够保证你每一年要赚多少钱。那么这个弟兄听见了，可能他也有点贪心吧，他就相信了， 他们就拿钱来做生意了，也写了合同，什么都做了。可是做了一年以后啊，不但没有赚钱，连本钱都赔掉了。那么这个不会做生意的弟兄就去找这个做生意的会做生意的弟兄，他说你说保证我一年要赚多少钱，现在我怎么没有赚到啊？这个弟兄怎么告诉他，他说做生意嘛，谁能保险啊？他说你原来是这样给我讲的吗？他说做生意这个很难讲了，所以现在呢也没有了，你的也没有了，我的也没有了，那怎么办呢？到底真的没有假的没有？我看这个拿钱出来做生意的人，不会做生意这个弟兄啊，有钱的这个弟兄他也怀疑啊，可能你会做生意把我的钱都吃掉了，对不对？那怎么办？法院去告吧。但是圣经上讲又不能告弟兄，那怎么办呢？好了，他就在主面前祷告了，他说主啊，我就赦免他吧，我就不再去告他了。哦，好了，他就赦免他了。可是到底他真赦免是假赦免，这个过了大概一段还是一年以后，那个会做生意这个弟兄的家里失火，房子烧了。那么这个弟兄就说，神真是有眼睛啊，我们要他还钱神都看不过去啊，什么用？那么你说这个弟兄啊，原谅他没有啊？还没有，真的没有赦免，他里头还没有赦免呢、啊。所以我说恨不恨的，可能他还是很恨他呀。你这个人真狡猾呀，把我的钱骗了，恨了。所以恨了他才有这么一句话出来了。如果你真正爱弟兄，你没有这句话出来，你不会说这句话的。你可能你去看他，弟兄啊，你的房子烧了，也许你还要帮助他一下。好，这一个就能够试炼出我们来，不是说你说没有神的生命，你一定有的。但是你为什么能恨神弟兄？因为你不住在主里面，主是住在你里面，你不住在主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在教会里头出的问题就是这一个问题啊，你不能赦免别人。
如果有一方不信主耶稣的人，他那个会
说他不信主，也许你不告他可以把福音带给他，我们不知道啊，也许啊，我只是说也许，你要看神。所以这里没有一个规定肯定要怎么做，所以这个就要你常常你要住在主里面，就是那个朋友要住在主里面，主啊，到底我去不去告他？我为了福音的缘故也许我就不告了，如果有钱的缘故我也许就要去告，好不好？这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啊，所以还要住在主里面啊，我们要住在主里面，这个非常重要。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哈。
这
相信
我 A 他的钱其实是做假账，我就发生这个事。我在朋友以前我们合伙做生意，同班同学，结果做了半天呢，有赚钱，我离开了以后就没有。
是，感谢主，
就被人家挨了死，我也算
啊。所以这些情况呢，我们就在主的里面，每一个基督徒哈，我们在主的里面常常会试炼出来，你到底真正有爱没有爱？你到底真正赦免人家没有赦免人家？你到底你还在恨没有恨？一下就试炼出来。所以一试炼出来怎么办呢？我们就到主面前认罪。你要知道啊，不管你的钱损失有多大，那个钱呐、啊，神如果眼睛看见了，神要赏赐给你的超过这一切，神要祝福你一下，你不得了了，对不对？我也说过，有个弟兄赚了很多的钱，他的孩子一生病，把他一半的钱都用完了，用完了。妈妈再一生病，那一半也用完了。你说怎么办？如果神祝福你一下，一个病都没有。所以我们一定眼睛看见神，我们基督徒要住在主里面，不看外面，看里面。里面就是住在主里面，我们看神。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命这个字是魂的意思，原文是魂，我们要为弟兄舍魂，就是为着这一切的缘故，我的思想感情意志不那么坚强了，为着主的缘故，我可以放下我的看法，放下我的感情，放下我的意志，为着弟兄的缘故多得很啊！历代以来的圣徒里面，为着弟兄姊妹，不但是舍魂， 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为弟兄姊妹舍，主耶稣也为我们舍命啊。所以我就知道在法庭上判的时候，本来啊是三个人，这三个弟兄姊妹，有一本书啊叫做经济里的百合花，可能你们也没有看过，看过没有我不知道，以后我可以带来你们看，大概是简体字的。那么就是三个人因为去对一个姊妹的爱心，这个姊妹因为生了癌症医不好，他们很有爱心，就把她接到一个姊妹的家里来，天天看护她。在大陆家里喂的鸡都杀了来喂这个姊妹吃，因为她得了病，孩子都不能吃，你说有没有爱心啊？很有爱心。但是后来这个姊妹死了，她的丈夫不信主，就去告，一告当然在大陆了，一听你们是基督徒，那是重判，一定要把你判得很重。所以啊，她的丈夫一告了以后啊，就判这三个人，因为三个人有一个是传道人，有两个是姊妹去服侍的，有个是住在她的家里，就判他们。在判的时候就问他们三个，哪一个是主谋，哪个主谋？非常奇妙，这三个人都称我是主谋，传道人说他是主谋，那个姊妹说他是主谋，这个姊妹说他是主谋，都说是我，跟他们两个没有关系，你把他们两个放得好了，是我。这个叫做什么？这叫爱弟兄，这个是用命去啊。这个我知道是判了无期徒刑啊，不得了啊。所以这个法官就讲，他说我从来判案没有判过这种案子，都是把自己的责任推掉，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你们这三个怎么搞的，都可能是你自己，你是做梦。这叫什么？这叫爱啊，为弟兄舍命，这叫爱。好，十七点，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就施助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这个存又是住。如果主神的神住在他的里面，爱神的心住在他的里面啊，他怎么看见弟兄有缺乏，他的财物他不能拿出去？十八点，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是不容易啊，诚实这个字应该翻成真，真正的相爱。行为那就是说你有工作，你有一个外面的行动出来，证明你是爱，证明你是爱。今天一个基督徒如果不住在主里面，如果你恨一个人，你巴不得这个人赶快来汽车撞死，你巴不得这个人生一场病，你巴不得这个人经济损失，你根本没有想到他，我要去帮助他。十九点，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是属真理的，这是真的。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这个真理。如果我们是在行为上和诚实上，我们是爱弟兄，那我们就看见我们是属于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这个心是包括良心，我们的良心不会受责备，我们的良心不会受责备。我们良心不受责备，我里面就有平安了。安稳的意思就是平安了。今天很重要啊，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良心平不平安，受不受责备？如果受责备，那你就是在神面前有问题了，我们就赶快要回到主的面前去。二十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 我们可以骗一个人，骗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你骗不过神。一个人的动机，一个人的目的。